但是必须按照他的思考逻辑和方式来看，这些教导才会合理。只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保罗所写的内容主要是在规劝或尝试修正当时初代教会里面所遇到的问题或是所犯的过错。所以倘若我们单就那部分的内容作为思考如何进行教导或是服事的依据，则所做的一切就又会变成都是立基在纠正错误的这个点上。当所有规划都以纠正某个错误为重心时，要想借此去做对某件事是不可能的。那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规划蓝图呢？其实只要回到四福音书或是创世纪的头几章，就能够找到那份蓝图。我们必须仔细看看耶稣到底都做了什么，以及他说明自己为何要这么做的理由。如果换个说法，我们必须按照神起初的心意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按照他启示人们该怎么修正自己的错误来下判断。因为若是只知道自己怎么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做对的事，那么我们将不免发现自己最擅长的就是指出他人的错误，也永远难以投资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帮助人可以经历学习和成长。若真是沦落到这个地步，那可就真的太悲惨了。耶稣的方式，有些时候耶稣会在会堂里教导，或是在山上对群众分享，但你不能说他的服事只是个关在教室里的教导而已。他也不光是在鼓励人要立志向上，耶稣身边竟是一些和你我没什么两样的一般人，他们同样也经历正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但他乐意赐下神的大能与同在给每一个愿意领受的人。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里描述耶稣的任务与事工形容得非常到位。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段文字的重点不在于他成就了哪些事，而是特别指出一个真理，福音仍是充满生命且活泼的道，而非只是某个可以拿来研究分析或是思考的题目。不论是哪一个面向，都有潜在的危机。若是太过偏向学习面，可能就会变得不够具有生命力，就连门徒训练都会沦为头脑上的知道。但若是反过来偏重实作面，则又会使得改变成为过于事工导向。我接下来的说法很可能会触怒我那些非常热衷于各样外展事工的朋友，而且他们还不占少数。目前教会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福音外展事工，很有可能是过去面对另外一个陷阱时的过度反应，于是就又陷入了另一个深渊。教会应该要成为社会改变的助力，没错，但这应该是所带出的结果，而非努力的重点。因此，即便有某个团队非常事工导向，参与许多有价值的福音外展工作，却仍可能会和只重视头脑理解的那群人一样，都是靠着自己在服事。耶稣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事上，不忘教导人当如何行。他一边做工，同时也一边在训练工人。相信掌握这个要点，就能够理解究竟传福音的本质是什么。重点不在于他到底做了哪些事，而是他所采用的方法与他所传讲的福音完全一致。光是有很活跃的做工，不代表就是有传讲出他的福音，那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传福音的基本环境而已。若是我们只在教室内传授福音，那么恐怕会与他所传的福音有很大的差异，想必 看不到《使徒行传》10:38里所描述的结果了。事实上，若是仔细研究我们进行门徒训练的方式，不难发现大都是作者在聊该如何行。那么也别意外，为什么训练出来的门徒都只会说却不会起行而却不会起而行。在努力顺应前方种种改变时，有些做事的方法确实也需要改变，但请千万别将改变做事方法视为最终的目标。传福音的方式应该要与福音本身相称，若是真了解福音，就会知道怎么去传。也因此，在检视传福音的方法前，必须先检视福音本身才行。括号，我们将会在下一章带大家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福音。任务和使命。在进一步更多去探讨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前，我们必须先看看他所被交付的任务和使命为何。过去一直以来，我们都认定耶稣来是要使懒惰的人动起来，无知的人要被训练，行为乖张的人则受惩罚。让我们再次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看耶稣究竟背负着什么样的使命而来。在罗马书5:12-21里，作者透过多个不同的角度描述出一个简单的概念，在此不将这一段经文统统列出来，但若是用一句话简单说明，意思是指人类因着亚当所失去的都在基督里得着恢复，以及任何因亚当悖逆而受到污染和毁坏的东西，也已经因着耶稣的生命和行动而重新赎回。路加福音中也借由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回应了这个真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这段经文是出自于撒该的故事。耶稣在一片茫茫人海中注意到了躲在树上的那个人，但这句话也不单指那个税吏的失丧灵魂而已。耶稣所在说的是人因着亚当犯罪便失去了原先不带任何罪的人性，同时他也在暗示人类的堕落对于整个地球所造成的影响。耶稣的任务就是要使万物都恢复至神起初定义的荣耀状态，但由于我们不知道这起初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貌，导致我们总是很容易误把福音视为要使人的行为改变。我个人非常喜欢艾杰奇在他极为优秀的著作《起死回生》一书中的观点，他这么形容，我们太多琢磨在原罪这个议题上，却忘了在亚当犯罪以前，我们都活在神最初的荣耀光中。与其老是想着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还不如记住神起初的心意，将更有助于我们跳脱出不断修补眼前问题的框架。耶稣来不只是要导正人的行为，而是要来恢复使人不再处于失丧的状态。在人类堕落前，神看着我们说这是好的。要想了解耶稣的任务，首先就是必须知道耶稣来是要恢复原厂设定。耶稣来为要使受造万物恢复至神起初创造的心意，而人就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心意还有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居所。在伊甸园里，神与人一同居住，就像是呼吸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他与人一同在园中散步和说话，时不时在路上遇到了哪只动物，就会为那只动物命名。神与人共同治理着受造万物。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中读到耶稣最吸引人也最独具意义的其中一个名字，当预言他将要来到这地时，以赛亚这么说：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我们总是会将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括号意思为神与我们同在） 与圣诞节联系，想在一起。因为只要唱到欢庆他降生的歌曲，就一定会唱到这个名字。确实，耶稣的降生即代表神再一次居住在人的中间。括号，别忘了，耶稣的任务就是要带下恢复。自从耶稣降生的第一年起，神就一直居住在人中间。其中的某段季节里，他是借由耶稣的身体实实在在地居住在这地上。而当耶稣升天之后，他又差派圣灵作为神运行在地上的代表。耶稣任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莫过于使神的同在能够重新居住在我们中间。因为唯有当他居住在他百姓的中间，这个计划的其余部分也能够真正得着恢复。我们必须知道亚当和夏娃与神一直保有持续的连结，并借此领受源源不断的生命。神也一直与他们同在，唯有先理解这一点，才会明白什么是最初的荣耀（括号，也就是人在堕落前的状态）。居住在神的同在里，有点像依偎在火旁边的感觉，离得越近，就越会感觉到一股热流、活力、舒适、安全。除了神乐意靠近他的百姓之外，他的同在更是我们一切所需的源头。此外，神与我们同在，也将是我们能否更进一步了解耶稣使命的关键。为了能得自由，讲到这里，就不得不花上几页的篇幅来探讨自由这个主题。我深信圣经里描绘的自由，绝对与大多数的我们所想的自由很不一样。就好像加拉太书五章一节，简洁有力的如此描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如果我们不认为耶稣的代办清单中有使人得自由的这一项，那简直是可惜中的可惜啊。但在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他的同在也仍是不可或缺。就如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当耶稣站在会堂里宣告出自己个人的使命宣言时，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段话宣告出耶稣来要为人所成就的一切，而不是他期待人要为他做什么。字里行间没有一丝对懒惰或是无知者的轻蔑或不屑，相反的，只看见他对于受困者所怀抱的怜悯，以及他如何向挟持我们的仇敌喊话。耶稣在这地上的任务是要帮助我们，在他帮助之下得着自由是必然的结果。前面我透过带各位读圣经的头几章，希望帮助各位能够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耶稣的任务和他所传讲的福音。然而我必须说，创世纪前三章与整本圣经的其他描述有一个相当重大的分水岭，而我们务必得要从前三章来一一找出神起初创造的心意究竟为何。我深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后的角度在定义自由，也因此我们费尽心力所在追寻的总是与神为我们预备的还有一大段落差。所有创世纪第三章后出生的人都是打从出娘胎就活在一个监牢里，这使得我们的心思意念及思维想法都处处受限。也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受到我称之为囚犯思维的眼光所影响着，一直在无从比较的情况下，个人凭自身经历所形成的思考模式。就想象若是有一个孩子在监狱里出生，监狱里长大的他唯一见过的就是四围的高灰墙、带刺的铁网以及建筑间的泥土地。随着他渐渐长成，他也开始跟着狱中的伙伴们一起渴望自由， 每当他站在铁网前，视线总是离不开铁网墙外的世界。若被问到他想要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说自由。但若是再进一步问，那什么是自由呢？他内心的牢笼就立刻原形毕露。自由啊，就是可以不要住在这里。对我来说，自由就是可以不用再吃这里的食物，也不用再向监管人员报备。总之，可以住在外面就是自由。语毕，他丧气地用手指向铁网外的那端。虽然他知道自己渴望去到外面，但除了在这里面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他从来没有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踢过足球，也从未在海滩上尽情奔跑，并纵身一跃跳进海里。他未曾爬过哪一座高山，没有与哪个隔壁的女孩约过会，也从未拥有过自己人生的第一部车。他所有对于自由的定义，都是建构在希望可以不要再有什么，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完全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而他的不知也只能继续不知下去。囚犯们以为只要什么东西都不复存在，那自己就得以自由了。只要监狱的栏杆都不见了，只要没有了那些拦阻，只要可以不再被高压控制，只要不会再恐惧，或是不会再有不安全感，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所以为的自由。这也是我们必须回头重新检视一个基督徒可能会有的心态，因为你我可能不知不觉中也都抱持着这样的囚犯思维。我们相信只要自己可以不再这么容易动怒，只要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习惯，只要我能够改掉这个上瘾的行为，我就自由了。你有发现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囚犯思维在作祟吗？圣经里面清楚指出，自由不是没有什么，而是只要有了某人，就是自由。你还记得吗？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或某个行为，而是能够完全活出自己的身份与命定。而个人身份与命定的恢复，又与神在这世上的同在紧密相连。真正的自由是生命得着恢复，并且完全按照神所创造和赎回的本相去活，并非限制坏事不会发生，而是释放我们能够经历神在创造你我时所预备的一切美好事物。撕裂幔子，耶稣使命中的最后一个面向，与先前所提过的其他部分一样重要。事实上，截止目前为止所探讨到的每一项议题，都可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彼此相互关联，因此必须视其为一个整体，不可独立切割出来。人若是渴望得着自由和活出自由的生命，一定要有神的同在于当中，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在当中。而神的同在要能显明我们同时身处的两个世界，就必须是相连的。在约翰福音3:11-13里，耶稣宣称自己可以上天下地。他站在尼哥底母面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当耶稣宣称天国要临到地上时，他并不是在宣告有哪些命令、律法或规矩，而是在宣称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将要合而为一。他在地上服侍的年日里，他不仅声明，也以实际行动彰显出天上与地上并非两个不相干的世界，而是一体的。当天国临到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身上，那人就会立刻得洁净。当天国降临在一个税吏身上，他的心就会立刻变得慷慨。当耶稣对一个尸体开口说话，天国的气息就会吹进他的身体里面，原本死去的人就立刻活了过来。当这两个领域交汇时，永恒的国度能够使这地上的国度恢复原厂设定。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过去这条幔子是使属神的人，使属 过去这条幔子使属神的和属人的界域被划分开来，就像楚河汉界一样，井水不犯河水。而一旦这幔子裂了开来，圣经中记载下一件当时发生的事，就是耶路撒冷周围许多已经被埋葬了的圣徒身体都从坟墓里出来，并开始到处传扬神国的好消息。也因此，耶稣服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扬并彰显当天上与地上这两个领域交汇时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可能性。耶稣来是要寻回一切失丧的，也因此他必须拯救这地，使其不再与让一切得以进入永恒的天国隔离。如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耶稣来是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从创世纪第三章起，不分男女，所有的人都一律活在一个思考模式的牢笼里。这并非只是指说他们老是在打坏主意，而是在说他们总是以堕落的模式在思考所有的事情，无论那想法原先是好是坏。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往往离不开愤怒、饥饿、上瘾，或是活在贫穷里的原因。一旦人心落入了这个牢笼里，反映在外在的问题表象种类实在是多到难以计算。当我们尝试要去处理这些外在看起来的捆绑，可能是贫穷、各种成瘾、人口贩卖、虐待，或是其他零零总总的问题，却没有先使人们从牢笼里被释放出来，我们就不算有在做耶稣来到这世上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可能看似成功地做成了许多事工，但却错失了真正应该完成的使命。耶稣的使命是使人得自由，他来使我们从一切限制中得释放，好叫我们能够突破重重拦阻，不仅成为神所造的自己，也能完全活出神所赐的那个个人命定。疾病、邪灵的压制、自私，这些人心里的心魔都必须臣服在耶稣的策略之下。但他的使命绝对不仅仅是要挪除掉这些障碍而已，他的任务是要为所有的男女老少开道路，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受造所要成为的人，完成每件所要成就的事，并活在天国与地上的交汇之处。不过，若是我们渴望深入研究人类究竟受到什么所捆绑，那么除了要了解耶稣的使命与任务之外，我们还必须确切知道耶稣来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